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国语第三堂的聚会。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安静。这是我们在你宝座前的倾心吐意。主，我们说我们渴慕你。主，我们说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需要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谢谢你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今天你坐在宝座上面，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悦纳我们的歌声，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主，谢谢你，因为你诚然是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们敬拜你，祷告祈求奉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你手边的诗歌，你要找一本稍微新一点的，因为新版里面有281:1，如露切木溪水。我想这个诗歌很多人都很熟了，你想办法找一本，我想应该在你附近会找到一本，有281:1，如露切木溪水。让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三行唱完以后反复头两行才是一次的结束。我们预备来，
神啊，
是回到那个有个三个 S 字那个第二行那个地方反复。 好不好？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这个词跟我们平常熟的词也不太一样，翻译不太一样，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愿这个诗歌成为我们的心声，如露千木溪水。
神啊，我心真切不离我，如千木溪水，唯独你是我心所爱，我何苦将你
姐妹， 这个诗歌是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灵唯独向你顺服，唯独向你敬拜。主，因为你在列世历代，你在我们生命中间，你一直向我们证明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是满有恩典与怜悯的。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任何光景，我们只要来到十字架面前，就必蒙悦纳。因为你的爱子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主啊，在这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动摇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因此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众人在这里聚集在你宝座面前，再一次俯伏敬拜。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把心归你，愿主你更多得着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你们请坐。第二首诗歌是在投影片上面的，是叫新的诗歌，可能你们很多人唱过了，进入你的同在。这歌词说，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哦，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让我进入你的荣耀，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哦，让我进入你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而活。颂赞荣耀归羔羊，颂赞荣耀归羔羊。我们请事情给我们谈一次，我们可以熟悉这个melody。 告，预备来，
让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哦，让我进入你的同在，我要慢慢敬拜你，耶稣。
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新的诗歌，没有关系，我们试试看，邀请你进入神的同在，邀请你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再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第一节跟第二节唱，预备请，
让我
颂赞荣耀，
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荣耀，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荣耀。
主，我们要颂赞，因为荣耀归羔羊，归那位曾经被杀如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颂赞你，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我们颂赞你，因为你曾经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颂赞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也创造了诸天。主，求你接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赞扬你的荣美。愿主裂天而降，愿主你的生命再一次得着我们的生命，愿主你更多的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奉耶稣基督名祷告，今天诗班借着诗歌歌词印在周报的封底，让我们一同借着奇妙的十字架来预备我们的心，请坐。诗班退席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一同有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有点安静自省的时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是主的饼，主的杯，饼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撕裂的身体，杯代表他为我们所流出来的血，因此与我们建立了新约。他应许说要在我们身上把实心换成肉心，把他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所以保罗也特别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能轻慢主的身体。各位弟兄姊妹，若是现在你心里面有重担，若是现在你心里面神特别有一样事情提醒你，你有罪在他面前没有处理好，没有承认干净，弟兄姊妹，现在是时间来到他面前。他要我们认罪，不是要让我们羞愧，让我们认罪是让我们能够跟过去说再见，以致他新的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你的内心。若是你心中有极大的不平安，有些事情缠累你，你没有办法突破，现在也是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寻求他恩典的时间。我在这里特别要劝说，要小心不要干犯主的身体。若是你真的不平安，我宁可你接到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把它传到旁边，你可以私下来找牧师长老来交通，来寻求帮助。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特别把饼跟杯拿起来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为你们撕裂的身体，这是我们为你们流出来的宝血，你们以后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安静自省，有两分钟完全安静的时间。亲爱的主，我深深相信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你都垂听，我们内心里面的事情，我们生活中间的软弱你都知道。谢谢你一直像一位慈悲的父在等待浪子回家。主，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饼跟杯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生命中间的软弱跟过犯罪恶，我们同时也求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你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以致我们能够得着公义的白袍，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有无比的恩典，只要我们能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能够得着。因此主，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宴席面前，而宴席所给我们的不是一般的食物，乃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我谢谢你，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翻开刚才281首之一，如露可慕溪水，当我们弹的时候唱的时候，请扶持饼杯的弟兄到前面来，281之一，我们唱一次。
被埋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饼跟杯传到你旁边、你手边的时候，假如你不是一位基督徒，或还没有受洗礼成为加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请你把这个饼跟杯传到旁边的。我们极盼望，很快，在不久的将来，你能够跟我们一同领受耶稣基督的饼跟杯。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擘开，让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与你们立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
Thank you. 位弟兄姊妹，这个杯代表耶稣为我们所立新约的血。那我们领了这个杯这个饼，我们生命里面再一次被提醒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分享同一个主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存感恩心来领受。我们一同唱281之一，唱一次。谢谢你，这是在一次借着饼杯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王的生命。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各位打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章到二十一节，然后第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找到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预备，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第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第六章第十四节，找到我们也同声来念，预备，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国语第三堂，周传初长老就在我们中间，传讲一个题目，题目是蒙恩与知恩，蒙恩与知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今天下午我愿意借着圣经的加拉太书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查考，来默想蒙恩与知恩这个题目。那么恩，我们常常说我们蒙了恩典，那这个恩典的中心到底是指什么？恩是一项好处，一项白白得到的好处呢，还是其他的东西？恩是一次得的，还是我们可以经常的拥有的？而恩所产生的果效，是我们个人的满足，一时的满足呢，还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开始有影响力，让这样的恩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动力，同时也能够不断的成为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一同来看，要查考加拉太书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一些背景。加拉太书是一封书信， 早年教会早期的教会当中所流传的一份书信，它的作者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讲的是使徒保罗和他在与和他在一起的众弟兄。那么众弟兄商量了之后，由保罗执笔来写的。那么这一封信写得很不容易，那么相信我们根据加拉太书本身里面的线索，大概知道保罗的眼睛不太好，也许是生过眼睛发炎的毛病，也许保罗眼睛有很严重的老花眼或者近视眼，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书信的后面写说，请看我亲手所写给你们的字何等的大呢。那如果保罗的眼睛好的话，大概不会这么说哈。我记得我的孩子在三岁四岁刚刚开始学画图的时候，他很喜欢画，他的眼睛也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画的图每一个他画的小飞机画的小人我都要用放大镜去看才能看到哈，这个是什么样。他喜欢就是画的很小很细的东西，所以他画图我很省纸哈，他一张图上面快跟画的很细，像雕刻一样刻的非常的细。但是年纪慢慢大了以后，这个我们所用的所看的书或者是基督徒所用的圣经大概也就越来越大哈，字就越来越大。那么相信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封信是保罗亲自所执笔写的。保罗和加拉太有什么关系呢？加拉太到底是什么呢？加拉太是早年小亚细亚一带罗马帝国所划分的一个省份，它的形状像是一个英文的 S 形状，它的地点是相当于今天土耳其中南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向东北一直延伸到今天俄国的黑海。那么这一块地方叫做加拉太省。保罗和加拉太省的这些信主的人是怎么样的建立关系的呢？是在他第一次出外旅行宣道，他从安提阿出发往西边走。那么他在加拉太一带旅行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患了急性的眼睛的毛病，所以他必须在加拉太省的某一个地方暂时的停留下来，暂住疗养一段时间。那么在他疗养的这段时间呢，他仍然和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当然很多可能都是生人，并不是他认识的，只要来帮助他的人，只要跟他在一起相处的人，他都跟他们讲耶稣。那么很多人就很好奇，想要多听一点多听一点，到最后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于是他们就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原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真神，来到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当他们认识了听到了福音并且认识了救主耶稣以后，就非常的喜乐，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之后，这些人就常常的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祷告，也在一起彼此分享很多生活上的快乐，生活也分担很多生活上的艰难。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教会的雏形。当时的他们的教会并没有有形的建筑，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地方，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公开的地方，也有的时候借一些建筑物，那么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加拉太的教会成立之后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成立，在这个省份的里面，那么很多这些福音慢慢传开之后呢，也有很多人都喜欢来听保罗讲福音，听保罗讲圣经的真理。当时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教会里面的人呢，有当地的加拉太人，也有一些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也有一些人呢原来是信犹太教，遵守犹太教的这些律法条规，那么后来听到了福音之后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在加拉太的教会的当中，包含了说几种不同语言的人，也包含了说有几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这些人当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喜欢来听保罗讲福音讲圣经的真理。当时他们除了旧约圣经的一部分之外，他们没有今天的新约圣经，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成为他们学习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跟根据。 也因为保罗是没有保留的把一切所知道的、所学到的、所经历到的传给他们，所以他们也觉得非常的，一方面觉得非常的新鲜，一方面也觉得非常的感激，所以他们对保罗就非常的热心，继续热心的接待并且照应他。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保罗一生成为以自由人的方式外出旅行传福音，一共有三次。在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加拉太省的南边。他曾经由西，因为他是先跟他的同伴巴拿巴坐船到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再从塞浦路斯岛再往北边走，那么登岸之后在今天土耳其一带，于是是登陆之后呢，他往东边再走，往回走的方向哈。那么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城分别的传福音，并且协助成立教会。当时这些地方本来有一些犹太人，那么保罗也向他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后来呢，当犹太人信了主之后，就跟不信主的犹太人开始呢合不来。并不是这些基督徒跟人家合不来，而是原来的这些犹太人看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很不高兴，于是也就不准这些信耶稣的人在会堂的里面聚会。因此保罗需要帮助他们成立教会，就在各个人的家里面聚会。那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到第十一直到第十五章。那么后来保罗也曾经有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宣道旅行，不过第二次第三次呢主要都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走了，好，那么跟第一次的方向是相反的。那么由东往西走，由陆路往西走，那么也沿着这几个城的顺序呢来探望各地的弟兄们，他劝勉众弟兄们并且兼顾众教会。那么尤其需要提的一点，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出来旅行宣道的时候，在加拉太省的路斯德这个城的里面，他征召了一个他得力的助手，后来成为他下半生传福音的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他的一个助手，就是提摩太。那么在保罗在加拉太建立教会之后呢，他就回去了哈，他就要往回走了，他就要回到安提阿教会，他也要去到耶路撒冷和当时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以及他的老同工们报告他这次出外宣道旅行的一些见闻，以及神借他的手所做的工作，并且呢要把这个非犹太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许多这个广大的需要哈，这个情况呢要介绍给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以及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们。这是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关系和背景。在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加拉太的这些人的过程的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我们刚刚所很快的描述的这么顺利啊，并不是好像在那边保罗生了病，大家觉得他很可怜就来看望他照顾他，然后他就传福音给他们，后来大家就很高兴，然后这个他的病也好了，那些人也信了福音，教会成立了哈，就是那个地方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热闹。在这当中其实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也就是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些传耶稣的人来了，他们自己不信耶稣，所以他们也就很多次在保罗跟众人在传福音讲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就在那里捣乱。那么保罗在讲话，他们就在那里制造噪音，或者是反驳，甚至是毁谤，在那边谩骂保罗，所以引起很多人在那里面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怎么到底这个人犯了什么错，或者说这两伙人为什么这么处不来。犹太人不但是当场出保罗的洋相，要搅乱当时的聚会，而且他们一路的跟踪挑衅，保罗到了什么地方就有一批犹太人跟在后面哈。保罗跟他们没有仇，但是这些人呢就不能够容得下保罗，也不能够容得下耶稣的福音，所以他们就一路跟着保罗到处在那里跟踪挑衅， 而且鼓动当地的群众哈、啊、来攻击保罗，殴打保罗，凌辱保罗和巴拿巴。不但是他们侮辱使徒，而且呢他们也当时恐吓跟威胁当地刚刚成立的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节的地方我们也看到，那么保罗和当地的众弟兄姐妹们都受到相当的这个威胁，相当的逼迫。当保罗离开了加拉太这一区之后，他回到安提阿，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加拉太这个地方众教会当中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的攻击跟逼迫之外，又出了一些事情。这时候有一些有犹太背景非常浓厚的，在教会里面的，在基督徒当中的一些教师，他们来到了南加拉太各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的人呢，一听到有耶路撒冷那边的人来了，他们都很高兴，而且听说也是信耶稣的人哈。那么这些人来了之后呢，就以权威的姿态，要不就是他们托别人的权威哈。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里面，中文是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啊。显然当时有一些人是由于人，也是借着人出来在教会当中哈、传讲一些事情。那么英文的翻译说，由于人是 from man。借的人是 by man， 那么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假托别人的权威，或者是说我是，你看我有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彼得啦，这些雅各，这些人我都认识，都是老朋友啊。那么这些人跟我都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今天我来到你们中间呢，所讲的话也都是跟他们讲的是一样的话，他们都赞成我讲的，这是一种方式，是假托权威。第二种就是自命权威啊，自己在那边哈、宣告自己的权威。那么这样的人，这些人他们到加拉太的基督徒的当中传什么呢？一方面表面上也是在传耶稣的事情，传耶稣的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很强调犹太的律法、宗教传统的形式，把犹太人的这些传统跟基督的福音混合起来，来教训众人。这是在第一章第七节跟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都看到的，有相当重的一些人为的色彩在里面。他们以着重宗教的形式来取代对救恩信仰的委身跟救恩信仰的行动。他们教导人呢，可以既不需要认真哈面对信仰，又可以避免别人的讥笑跟欺负。那么而且呢，还可以同时呢，这样呢还可以保证可以进天堂。类似这样的情形啊，在当地当时呢，福音刚刚传到的地方，教会刚刚建立的地方呢，常常的发生，因为人的信仰当时还不坚固，所以这些有犹太背景的人呢，来去到他们当中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这个传犹太主义，把传统传给人家，二来的可以肯定自己，那么自己就无形的当中，在这一群一知半解的这些非犹太人的当中呢，这些犹太人显然就成为一个权威，在那个地方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相当多，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也相当多。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常常提到这种情形，不只是加拉太书。所以他们所传的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敬拜形式，或者是信仰的，甚至信仰的内容也变成形式化。那么他们传的是内在的优越感跟自我肯定的欲望。那么这是传的人，从接受的一方来讲呢，因为他们有切身的需要，那么他们很需要急着求一些满足，因为有的人是很需要一些信仰的经历，另外的人呢也很希望能够脱离，能够避免受到生活里面各样的不愉快跟逼迫。所以听到了这些犹太主义所掺杂的这些律法主义所掺杂的福音呢，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好，这个比纯福音来得好得多啊。那么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接受，然后呢福音就在他们的当中被严重的掺杂跟严重的扭曲掉了。那么加拉太这个地方的许多信主的人呢，一方面他们为了减少现实生活中间的困难，也减少要实际上他们信主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且 他们也能够以速成的方式得到肯定跟权威，所以加拉太一带的众教会呢，就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教训，渐渐的以外在的遗文跟传统做标榜。但是无价的救恩呢，同时呢就被廉价的宗教所取代，而第一步就是推行割礼这样的事情，提倡行律法，以学习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哈，这里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些事情，以及一些犹太的风俗来掺杂并且替代在基督里的救恩，这是加拉太教会当时的情况，有很多就是掺杂进来，很多替代品进来了，而救恩呢渐渐的被冲淡，福音比较渐渐的越来越少讲，十字架越来越少被人提到。当使徒保罗知道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有人啊去看望保罗，于是保罗就听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大为震惊，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也非常的愤怒。他可能先写了一封信，或者甚至自己有一个很快的旅行去探望过当地的一些教会，劝解他们。不论是写信也好，不论是他亲自去访问也好，当时的对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甚至有的人呢怪保罗，你来找我们麻烦干什么？你来管这些闲事干什么？这些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你不要来管闲事，你很扫兴，而不顾他们的现实需要，所以这些加拉太人很不高兴。原来保罗跟他们有很深的交情，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反目相向。而同时呢，在他们当中也有人借口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他们说信耶稣我有完全的自由，于是开始放纵私欲，目空一切，彼此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纷争不断。所以保罗知道他先前所写的信或者先前所讲的话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所以他就再一次的写一封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他痛切陈词，他并且强调自己曾经比一般的犹太人更通晓、更奉行律法主义、犹太主义。律法主义、犹太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以意志控制外在的行为，以做得到的事情来邀宠于上帝，来跟别人炫耀，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就扫到这个地毯底下去了，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保罗说，我深受其害，我深深的知道律法主义式的虚伪跟误导，远远不能够跟神无条件的拣选、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还有圣灵的工作来比较。所以保罗说，这种律法的形式主义呢，我早就已经经过过，我比你们众人经历的还深，但是这些事情呢，我现在已经完全的丢弃，我今天只传耶稣并且他钉十字架。律法跟形式主义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旧的东西，也可能是新来的东西，律法跟形式主义不一定是内在的东西、过去的东西，也可能是外来的、新来的东西，重点是强调外在的形式，依赖外在的形式，而渐渐的失去它的实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形式也是一种形式，假使我们过分的注重在信仰外在的这些表现、外在的形式的话，就可能走入和当初的律法主义相似的道路上去。而这种的为什么说也可能是旧的也可能是新的呢？如果弟兄姐妹去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他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就不光是犹太的律法主义的影响，也有从希腊的这些哲学思想对于当时的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所带来的冲击，而两者其实都是形式主义。而如果说信主的人太过于形式的话，渐渐就有失去他实质的危险，也就是失去了跟基督那样那个亲密的关系，跟对圣灵的实际上合乎圣经的教导的这样的经历。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加拉太书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里面，保罗就开宗明义，在写信的开头就把福音信仰的要义或者福音信仰的真义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基督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添加，也没有任何可以减少的，这就是基本的福音，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接下来在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保罗写出他写这封信的原因。那么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加拉太众教会受到一些来自犹太教会的当中一些犹太色彩很重超过福音信仰的这样的教师的一些搅扰。这些人怎么来呢？这些人先是以很热心关怀的姿态接触这些人，并且渐渐渗入教会，给他们很多的好处，满足他们很多的需要。渐渐呢，就以老大、专家跟权威的姿态来接管当地的教会，来教训当地的众人，而且引诱他们离开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同时不但是这样，而且挑拨弟兄之间、弟兄们当中以及弟兄们跟使徒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时加拉太的教会就发生了是一窝蜂转离的福音而追求犹太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保罗就是为了这样的原因，保罗写了这封信。保罗说，如果我是讨你们喜欢，让你们听一些好听的话的话，我就不用写这封信，我也就不是基督的使徒了。正因为是爱你们，正因为是忠实的传基督的真理、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写了这封信给你们。接下来在第一章，从一章十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这一长段的里面，保罗就以他个人的经历来辩证福音的真义。他强调使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通得过神的审判，使人成义的是神的恩典，是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任何人为的形式做作跟对福音、对一些传福音的工具的一些模仿。什么叫传福音的工具呢？福音是借着犹太人传出来的，所以犹太人传出来难免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文化的背景会一起传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文化的背景当成跟福音一样的重要，甚至取代了福音的话，这个就是问题。那么这样就出了问题。当年举例来讲，当年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许多西方的宣教士从欧洲、从美国把福音带到中国，那么传到中国人的当中，那么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呢，就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种反应就是有一些人心里面非常的崇洋，那么自己有很深的自卑感，那么他把外来的他把所传来的福音真理跟外来的文化分不清楚，所以呢他讲话也要学外国人讲的洋腔洋调，唱起诗歌来啊，这个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现象啊，主耶稣就要唱的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把这个腔调装出来，好像这样哎比较好像像个基督徒。所以那么有的时候穿衣服、讲话、扮相，这一切好像都要追随这样的文化。那么也有的时候因为西方的一些不同的宗派的背景所带来的一些背景的差异，所以就使得有的时候宣教士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些不合的地方，也彼此挑剔。那这种影响也影响到下一代的中国的基督徒，所以浸信会的就看不起信义会的啊，信义会的看不惯浸信会，又看不惯长老会的，彼此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的当中呢，彼此的分隔，这些都是文化背景。所以在当时加拉太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把文化和福音渐渐的分不清楚。那么保罗就在这里一再的强调，他以个人的经历来强调，他说我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我要传给你们的是纯粹的福音，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希望你们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也信得清楚。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附会，也不是凭权威人士的背书，而是直接由神借着主耶稣所启示的。所以他过去是一个很虔诚、一个很学习很认真、很优秀，甚至是激进狂热的犹太的律法主义，但是他今天成了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你们看我的见证就知道，就要想想看是为什么，到底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保罗其次再用另外一个他亲身的例子，他就讲到，他说他先后有两次曾经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去耶路撒冷跟今天很多基督徒上耶路撒冷一样，总觉得一辈子啊要去一趟圣地哈，观光旅游之后呢才会觉得是这个心安一点哈。其实去一趟是很好哈，那么有一些当地的考察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把这种事情呢认为是好像是一个朝圣的话就大可不必了。可是当时呢啊因为耶路撒冷是福音传出来的中心，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传出来的，所以去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好处。 但是呢，也有一些副作用。有些人就觉得不去一趟耶路撒冷见见这些大使徒，好像这个就不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价。保罗说，我也去过两次耶路撒冷。其实保罗没有讲的就是他从小在耶路撒冷受教育长大的，他非常熟悉那边的情况哈。那么但是保罗说，我两次信主之后两次去都是为了信仰的见证哈。而他呢，他有意的不给人错认，错认自己依附权威的这个印象，他不愿意人家觉得他是去依附依附权威，而让人家留下来一种借口，认为他是屈服于环境的压力而勉强别人受割礼。那么来，所以别人就可以借口说保罗也要守割礼哈，所以利用保罗这样的情况呢来攻击福音。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保罗说，我故意哈，我在耶路撒冷去看这些大使徒的时候，我故意是私下去看的，我不是给人家看到的时候去看的。同时呢，保罗也故意的带着一个希腊人，希腊基督徒叫做提多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当着犹太人的面跟犹太人在一起聚会，但是呢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保罗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给人任何的借口，我非常的小心在福音的真理上，在福音的持守上，不给人家任何错误的印象。保罗再举了第三个例子，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里面讲到，他曾经在安提阿为了福音，所以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什么样的关键的时刻呢？是当时还是跟大使徒彼得在一起吃饭，好，那么整个教会在那里举行爱宴。这个时候呢，有从耶路撒冷那边的人来了，是而且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雅各所派出来的人。雅各有相当重的犹太主义的色彩，但是呢，雅各本身是相信纯正的福音的。可是有一些人呢，那么就借着雅各的名，那么传一些犹太主义的教训。在当时这些人来了，也给彼得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所以彼得为了避免麻烦，所以当时原来跟这些加拉太的弟兄们非犹太人在一起吃饭的啊，原来犹太人是不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彼得这时候为了要应付这些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彼得就退席走开了，想避开这个尴尬，避开这个麻烦。同时呢，保罗的这个恩师啊，或者说他的良师，他的益友巴拿巴呢，当时呢也就拿着包包要走了啊，这个水火装甲啊。那么当时保罗就很生气哈，保罗就是当时呢不顾的彼得的身份，也不顾他的面子，也不管彼得是资格比他多老，他也不顾他跟巴拿巴的知遇的这个知遇之恩哈，还有患难的这个情谊呢，他就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这两个人，你们怎么那么怕事，为了怕事失去了原则，为了不被人家攻击，结果你们把福音的真理都违背掉了。保罗觉得这个关头非常的重要，这时候不是私下跟彼得讲一讲就能够了事的，他非要当众讲这件事情不可，不然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的信仰和信心和他们的良心都要受到很大的打击，而福音也就被扭曲掉。于是保罗向加拉太的弟兄们举出了这三个例子：第一个，他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福音不能被扭曲；第三，他甚至跟彼得有过这样一个不愉快的经验。本来保罗是不想这样做，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保罗是举了这个三个例子，而以他的个人的经历来辩证福音的真义。接下来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节这段，我们看到保罗再进一步根据神的启示的本末的逻辑，神启示当中的这个逻辑，还有神预言的应验、应许的实现，来辩证福音的真义。这怎么讲呢？保罗说，想想看你们的信仰到底前后的顺序是怎么样，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就以逻辑的方式再来证明福音的信仰。首先保罗说，跟加拉太众教会的众人来讲，根据你们的实际经历，你们接受圣灵的经过，还有你们经历上帝所行的这些异能，是因为听信福音呢，还是因为你们模仿这些犹太的习俗去行律法？加拉太的人想想看，我们是先信了福音呢、啊、 信了福音就有圣灵内住，对不对？不是我们去学这些形式以后，然后我们才觉得有这个害，或者我们才觉得有信仰的经历嘛。好，所以保罗先提醒他们，所以和模仿犹太习俗跟行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信耶稣得到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跟耶稣的关系。第二，保罗说圣经里面，你就以犹太人的教导来讲，他们教导你们律法书，教导律法主义，而从律法主义的里面来看，到底是神的恩典应许在发生的在前面呢？神给的应许在前面，还是神给律法在前面？应许其实是在先，是本体，是目的，而律法呢是在后面，是末节，是教学的器具。应许才是神的期望，才是神的教，对我们的教学的目标。应许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保罗就在这里做一个对照，应许是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老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给了，而律法是过了很多很多年，在摩西的时代才律法才颁下来。所以应许是目的，是本，律法是末节，是教具，是教学器材。律法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了解神的应许，也接受神的应许而有的，所以应许不能够被律法废掉。在应许的里面，神要借着一位救主来赦免罪人的罪，借着圣灵要赐福给我们。这个应许在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就已经给了，而且不但是给犹太人，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给所有世界上的万民。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犹太人的面前要觉得自己矮了一截，要觉得这些好像有传统又有经历的人比自己要来的优秀，不是。保罗说这样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给世界上的万民的，并且经过亚伯拉罕的信而赏赐给他以及一切信而顺服神的人。借着基督救恩的完成跟实现，神的应许实现，而且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凭据。保罗说律法的目的是使人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在神的咒诅之下，人面临审判跟刑罚，他没有希望也没有出路。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而使得我们谦卑下来，单单的仰望神，接受神的赦免跟神的恩典。而且照着神的应许呢，我们能够恢复神儿子的身份，而且不但是如此，成为后世神一切的好处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要赐给我们。保罗强调律法呢是这样的功用，律法绝对都不能够给人拿来当做一种护身符，更不能够作为神的恩典的一种替代品。如果以为能够靠着行律法，靠某种形式来取悦上帝的话，他一定会留在一种无知，一种孩童的情况，甚至更糟糕的就是现在奴仆的身份里面被罪辖制，那么或者是他现在这样的心态的里面，整天都是恐惧应付，我今天要抓这个，我明天要去学那个东西，我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保罗说不必，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完全被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信主的人光讲求外表的这些习俗的模仿，就是开倒车，舍本逐末，以前的一切的都白费了。所以保罗接着下来，当保罗以个人的经验，保罗以信仰的逻辑和加拉太的众弟兄姐妹分析过了以后，他接下来就以他个人的跟加拉太众教会的情谊，他恳切，他讲一些很直的话来苦劝加拉太的众弟兄。他希望他怎么说呢？在这个第四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的地方，这里讲到说，希望呢，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希望众人像自己一样持守跟传扬见证纯正的福音真理，不要靠律法，而是凭着基督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跟人际关系。那么保罗也希望加拉太的众弟兄，他们像自己一样，当初利益的把犹太的这些背景形式完全放下来，这些身段放下来，跟他对律法的讲究、生活的习惯，这些全部都放下来，没有挑剔也没有保留的跟加拉太人之间来往，因此他们当时能够一见如故，甘苦共尝。保罗也在这里面称赞加拉太的众弟兄，他说你们很有爱心，这些爱心是好的， 爱心跟他们对于外来访问他们的这些老师这些弟兄们的接待，保罗说这些都很好，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要有警觉心跟分辨力，要谨慎，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花言巧语跟热心欺哄而离间，诱拐走入歧途。保罗接着保罗又在呼吁说，希望加拉太众弟兄恢复他们跟主的关系，跟他们跟保罗之间的情谊。保罗说他表明他自己对众人的这种忧愁和急切，好像一个产妇要生孩子的时候那么急一样。保罗说，我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那么最后呢，接下来保罗在21节以后一直到4章21节到5章1节这边，保罗再退一步，刚刚是讲律法，现在呢保罗再退一步，对受到律法主义影响的这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们，就用律法中书中所记载的几个典故，亚伯拉罕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他的选择跟后果，还有先知书也提示过的话的解释，做一个比方。那么还有呢，当时加拉太人因为生活在奴隶制度的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以他们能够了解是奴隶的生下来就是奴隶，是不能翻身的。好，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用这样的例子来分析，凭着仁义跟凭着仁义跟人为，也就是血气，更靠着神的恩典行事所带出来的结局有非常重大的差异。保罗说，神所应许，神给我们的承诺应许的价值，远非这些人的工作跟结果所能够相比所能相替的。保罗说，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在律法书里面看到有两种约，约就是关系的意思，人跟神可以有两种关系。那么从这两种约的来源发展跟结局，保罗来分析。保罗说，其中一种约就像是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儿子，夏甲是奴隶，所以儿子也是为奴的，生活也是一个奴隶的形态，是保罗说出于西乃山的律法，西乃山的约也是这样的性质。人服在律法之下很不自由，人服在律法的之下经常是抱着一个恐惧的心，是讨好的心，投机的心态。保罗说这跟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类的。那么这是按着律法跟仁义做儿女，那么律法呢，律法主义者一时会很气焰嚣张，甚至是逼迫了那靠着福音的人，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是被赶出去。所以这些讲求律法和仁义的人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会站立不住，那么今天将来站立不住，而今天是会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另外一方面，保罗讲到自由人，讲到自主的妇人撒拉跟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保罗说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身份的里面，我们是作为后嗣能够承继产业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跟父之间能够有很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保罗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的约，远比那个西乃山的约来得宝贵，也比远比西乃山的这个约来得超越，来得高贵，也来得早，也来得先。这是相当于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所以我们平时凭着应许做儿女，暂时呢可能受一些委屈，暂时呢，但是呢在永世的里面是承受产业的。我们不是讲求律法和仁义的人，而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已经被基督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不必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要存着侥幸的心去一直想要今天要这个秘方，明天要那个秘方来得到满足。基督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这是福音。所以保罗就指出来神设立割礼这件事情的用意，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成全救恩跟圣灵的内住而能够完全的实现，割礼的原来的目的今天已经完全实现在信耶稣的人的身上，我们从心里面受割礼，整个人被改变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些外表的割礼呢也就作废了。如果人再讲重新的去讲求受割礼跟学受割礼的这个样子呢，就是开倒车，糟蹋了神的恩典，而且呢离神的赦免恩典呢就越来越远。这是第5章的2节一直到12节这里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保罗接着下来就提醒 接受这封信的人，因为当时因为他们福音已经被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模糊了，所以很多信仰有了掺杂，所以生活上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也就开始走样。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呢，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有能力胜过我们的私欲的引诱，能够脱离淫乱放荡增进和仇恨的事情，在爱的里面呢，能够很欢喜很自然地活出律法的积极的意义，我们能够对得起主，我们也能够彼此服侍跟互相的担待，这样呢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靠着圣灵结出果子来，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跟律法完全不冲突，没有律法可以禁止。而且呢，这样的人呢，能够承受神的国。同时保罗也警告，人绝对不能够虚伪，不能够自欺，我们不能够自欺，把圣灵撇在一边，而随着我们的情欲做事情，甚至把情欲来当成是圣灵的带领，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保罗最后特别是提醒，知道善而不去行这样的事情，是跟圣灵充满的生活是违背的。那么知道了善，不能装着没有看见，也不能忍心，不能硬心而不去行。那么最后呢，在这卷书的最后，保罗再次的指明传歌里的人呢，他们的自相的矛盾，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而且呢说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借着歌里传给这些非犹太人，那么网罗这些人来肯定自己，或者甚至拿来做招摇做宣传，看看这个地方的人看都跟了我们了，所以我们传的就是对呀，很有果效啊，很有能力啊，拿这些是作为自己的肯定跟招摇宣传。而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真正应当而且值得夸耀的不是别的，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他是君王，但是却为我们舍命，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的，是宝贵的，是不能被任何事情取代的。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从里到外的更新，我们归属于神。最后保罗说，我从今以后希望弟兄姐妹呢，他说这个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的意思是说，看在他为福音所受的患难所受的伤痕，也就是基督的印记上，没有人在跌倒使他挂心，也没有人在敌视他使他伤心。最后他在祝福的话还不忘记提醒弟兄姐妹，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面。他要弟兄姐妹要做蒙恩的人，也要做知恩的人，常常报恩的人。所以在整卷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的，保罗一再的强调的信息，就是救恩的唯一性，得救的人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是在信跟接受神借着基督被钉十字架而完成的救恩，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品，也不需要任何人为的补充。第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要过一个得胜罪恶，过一个渐渐成为圣洁的生活的唯一的秘诀，就是把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跟邪情私欲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基督为主，事事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样的话，我们甘心情愿，也能够欢欢喜喜地活出满足律法而且超越律法的生活，可以结出丰满的果实。如果我们存着投机或者侥幸的心去走旁门左道，希望快的话，追求偏方捷径速成的结果，很容易就偏离主的道，重新的陷在罪的捆绑当中，不但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发现人跟人的是非就越来越厉害，就出来跟基督合一的身体的合一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的当中，我们用心的持守，摆脱任何其他的人为的替代品，或者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者出于外面的传递，而让我们紧紧的持守十字架的救恩， 像保罗当年一样，在弟兄当中利益不知道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的，是丰盛的，不但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也救我们脱离今天的世代，也能够救我们进入将来的国度。今天能够使我们得到救恩，并且也能够使我们成圣。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已经为我们所做成的，也谢谢主，你的救恩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活泼，仍然是这样的新鲜，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每一天都能够支取你的恩典。圣灵的同在常常伴随着你的儿女。主，再一次的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我们也祈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今世的道路，不论是个人，不论是教会，不论是团契，我们能够走得好，能够站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以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唯一的凭借，不但是我们继续传，而且能够继续的生活上成为圣洁，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让你一切的应许，一切的丰盛都应验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的家中，以及在你的教会的里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十字架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也讲了说，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因为它违背我们日常生活，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的背景，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蒙悦纳是需要靠一些事情，靠我们能够做什么，可是神给我们的却是完全在他所成就，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谢谢主借着传出长老给我们这样分享蒙恩与知恩的题目。下面我想先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参加聚会的？都是老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有没有哈？有几样事情报告。第一样，我想不在今天的报告事项里面，是我们都知道教会在6月1号开始会开始礼拜六晚上的崇拜。礼拜六晚上的崇拜，这个礼拜六晚上崇拜之所以成立，不是为了我们可以礼拜天睡晚一点，也不是为了我们可以有方便一点时间，礼拜天可以用来全家可以做什么事情。礼拜六晚崇拜为的目的是疏解第一跟第二堂交通以及人数的拥挤。为什么要疏解这个？那是要为在我们周围，我们这个社区附近这几个城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福音缘故。所以请求各位弟兄姊妹为教会这个新的事工来代祷，因为人事、事工、人力各样方面我们都会被挑战，都会觉得突然间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了，那更不要说我们牧师长老们两边都要跑，就是平常交通指挥、餐点、打扫这各方面的，我们都需要多腾出人力来。这是教会所英文有个字被 stretch， 被拉长、被拉宽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正经历成长的阵痛的时候，神往往接着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下来，而成就极美极奇妙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人生岂不是这样走过来吗？每一次都是在重要关头，我们凭着信心踏上去，我们看见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下个礼拜天教会就会开始发出一些比较精确的问卷的调查，这个问卷调查对象是愿意 commit、 愿意委身参加礼拜六晚上崇拜的人跟家庭。你们有一些资料请他们填，以致儿童青少年的施工的同工能够有更精确的数据，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所以请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神是不是呼召你参加礼拜六晚上的崇拜，以致福音在这个地能够广传，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第一样，我要跟各位报告事情。第二样是我们看见在我们聚会消息这一栏里面，你打开你的周报聚会消息，妇女联合聚会在3月12号有一个联合聚会，由陈德春师母来负责传讲信息来勉励，还有受难节晨曦崇拜，这两个跟复活节有关的聚会，恳求各位弟兄姊妹
祷告预备你的心来参加。还有就是夏令退休会，我们6月27到6月30号在 Pennsylvania 的 Elizabethtown College 伊镇大学校园里面举行，请各位也先做安排，调整你们放假的时间。那其他的事上我请各位看这个周报不少同工有没有补充报告。假如没有，我们好不好一同起立，我们领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把十架摆在我们面前。就十架而言，我们已经钉在十架上；就世界而言，世界也钉在十架上。因此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恩典，是在你创世以前已经成就，而且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谢谢主，我愿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